是敬身的祷告。
感谢主，让我们能够在这里一起来敬拜神。当我们在这里敬拜神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需要常常经历神的同在。但是我们在主的殿里面敬拜是一件事情，我们在自己个人的生活当中，我们也需要敬拜。我们的神不是只有礼拜天的神，我们的神是每时每刻在我们生命当中，在我们生活里面的神。上礼拜海明弟兄他讲有关于敬拜方面的信息，今天呢，我们再继续来往前来思想，来思想一下。我们也知道在敬拜当中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？是祷告，对不对？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，我相信我们每次可能读利未记的时候，我们越读我们就越想睡觉，是不是啊？好像这个会当做一个催眠的一个工具哈。但是我们也知道神把这些规则写下来的时候，给我们来说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在里面。如果我们去细细的思想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里面有很多我们以前不想明白的，或者是我们常常没有办法明白的，这些很精髓的一些信息会流露出来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再次来思想一下，为什么神他要把一些的规则规定把它放出来呢？要把它写下来呢？要叫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来遵守呢？神他给我们诫命，神给我们一些规定，都是有他的用意在里面的。礼拜五下午的时候，我们的蔡杰弟兄哈，我们称他老爷哈，他就说：“牧师啊，牧师啊，我来帮忙装那个柜子哈。我们在 Church House 那边有一个柜子哈，买了一直都没有装。我来这边一年多了哈，也都没有装。他说我要来装，我帮忙装。哇，很高兴哈。我是很不喜欢去组合东西的啊，我这个能够做点粗活哈，但是不喜欢做这种东西。那今天呢，他有这样的一个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要帮忙，我当然也蛮高兴的。其实我也觉得也不见得很需要，我一直觉得有时候不是那么需要，还在弄个柜子干嘛哈？但是呢，他这样子一个提醒呢，同时呢师母他也常常希望把它组合起来，我就顺应其变。那蔡弟兄来了之后呢，我们就开始组合哈。当然我也在忙一些其他的事情，但我忙完以后，我就跟他一起来做，一起来做。哎呀，花了这个一个下午的时间哈，还没有完全弄好，还没完全弄好。昨天又来了，说我来也来帮忙，就打电话来。昨天早上又来了，我们在那边坐，哎，坐哈。其实礼拜五下午就有点问题出现了哈，怎么花一个下午还没有办法组合好哈？那礼拜六呢，又开始组合，组，哎，组合哇，好不容易，这里看到一个成品快要完成了。心里面真的是有点成就感哈，我不晓得蔡弟兄如何哈，我相信他大概也是觉得啊，终于可以歇口气了。哎，我们组合起来，一组合完了之后呢，组合完了后，然后要安这个最下面的一块那个条板哈，最下面底部的条板一安上去的时候，一发现哎，有一点点差错，有一点点差错，就是不平，不太能够定哈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有点点差错哈，后来。还是蔡弟兄这经验丰富哈，他说：“哎呀，错了，原来这板子上下颠倒了，哈，变成下了再上，上了再下。可是，一张板子上下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差别，你知道吗？只有顶多还有几个洞是让你可以转那个螺丝的，那没什么差别。那我也看说，你装好之后呢，其实呢只有一点点差哈。我心想说，干嘛哈？干嘛还要重来？”为什么要重来呢？因为不，那这个重来的话有很多的这个坏处，你知道吗？要把它几乎全部再重新拆掉一遍，很费事的。我想说干嘛呢？哦，我想说我只要去把它修一修哈，那锯一锯，一点点就好了，就一点点了。大概我看只有一厘米哈，是吧？这个锯一锯就好了。但是他，我们的蔡弟兄说不，要重来。 哎呀，那时候我没跟他说什么，但是我心里面在想，哦，真是有点百般的不情愿，哦，那可是后来 又想说，哇，他真的是照着圣经上的教训，哦，做任何东西都是一点一画都不偏废，一个动作一个规格都不那个，哦，偏失的，啊，重新把它拆掉了。哎呀，好不容易，哦，好不容易那个拆了要 花一些时间，那还好了，他有那个电钻，哦，就比较容易一点。但是我也算一算，我心里面衡量也差不多花个15到20分钟，啊，终于拆好了，拆好了就把他那个板子翻过来撞下去，然后再一组合一下，哈，哇，竟然完全吻合，完全吻合，哇，原来他的设计，啊，早就有他的一些规定在里面呢，啊，虽然一张板子那个正反两面看起来都一样，啊，也没有。哦，什么特别的差异，但是呢正反两面，正就是正，反就是反，完全不一样。哦，这时候我真的是庆幸，哦，能够把它组合的好，那但是有点羞愧，哦，那我们组合好完了之后呢，啊，开始，哦，装抽屉。哎呀，那个抽屉，哦，那个抽屉呢，因为它有一个条把啊，这个钢的条把，哈，那条把是必须要把它附着在这个钉在这个抽屉上的，哈，那这个三段式的条把，哈，啊，那我们东看看西看看怎么把它钉啊，钉没有办法钉。后来我们想，哦，对对对，那应该是那个最细的那一部分，哈，第三段，哈，把它钉在那个抽屉上，我们就把它钉了。钉上去之后推进去，怎么推起来是翘的，推不进去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那时候又很泄气，怎么回事？怎么装不进去呢？到底发生什么原因呢？装不起来啊！我们其实在那之前一直在研究来研究去，哈，这个来到底是应该，到底怎么装才好？我自己概念里面一直认为是应该有另外一个卡榫把它卡上去就好了，哈，只要把那个抽屉边缘钉上去，然后卡上去就好了。但是不是如此，的确是那个三根铁条把，哈，啊，三段式的铁条把，它那个最细那一根是要钉在这个抽屉的边缘上的，哈，那怎么钉呢？刚把它钉上去了，装上去了，结果这个抽屉推不进去，不能完全推进去，那只好又重新拆掉，又重拆。我们在纳闷到底怎么回事，到底怎么回事？那蔡弟兄说：“看看看看 menu， 哈，看看手册。”再去看手册，我只好去翻。其实我们有时候很懒得看手册，对不对？那就是英文的啊，不想看啊，干嘛看那么多？我们凭着自己的记忆，凭着我们自己的一个那么干练的人，哦，怎么能够装不好呢？啊，常常会有这样的想法。后来逼不得已，好吧，只好回去一看，一看，哦，原来如此。原来他有一个小行的，其实他已经 highlight 出来是粗体字，哈，他讲说你只要把那个第三段的那个小根的那个条把铁条把，哈，你只要旁边有一个按钮，哈，一按它就可以脱下来了。脱下来之后你就把它钉在这个抽屉的边缘之后呢，然后再把它装进去，好，钉好了之后把它装进去之后咔啦就进去了，那么简单的动作。回去看手册之后才终于明白，照着手册做就没有错误，可是我们却常常不照着手册做。哎呀，那个时候终于大功告成，哦，装一个柜子，哦，大概没有像秀东那么厉害，因为听说秀东常常买家具，哦，然后一下啪啪啪几个小时就装好了。我们花了，我前后算起来起码大概花了大概将近10个小时，啊，不容易啊，不容易，没有照手册来走。圣经给我们一个指导，圣经是我们人生的手册，是我们救恩的手册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不愿意照着手册来走，我们不愿意照着圣经的教训来做，以至于我们常常自以为是。哎呀，我自己越想就是，是不是我常常，啊，真的是 活到这个年纪的时候还常常发现自以为是，不该做的有的时候呢去做了，该做的忘掉做，然后自以为是，照着自己的方法来做。在这里神来告诉我们，神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子来敬拜神。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，当我们来看这个坛的时候，看这个里面上面所写的香的时候，我今天要特别要跟大家分享的主要是第7到第9节这里，哈，第7到第9节这里讲到，这里神吩咐亚伦在坛上要做 烧香的料，同时要在坛上来烧香，在坛上来烧香，这是一个神的吩咐。那在这里呢，我们要来思想一件事情，就是神给我们一个三戒五申，也就说到三个不，五个要。今天我没有办法讲五个要哈，今天的话我是先讲三个不，下个礼拜我们讲五个要。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事情呢？好，我们先来看，你看在那个会幕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在埃及，他们建造会幕，神要摩西亚伦建造会幕，在会幕里面有许多的摆设，这些摆设不是一个装饰，你知道吗？不是个装饰，都是有它的用途所在的。如果说摆设的东西带来美观是很好，但是那个不是最主要的目的。我自己最近越来越觉得幸福，你知道吗？你们的幸福度如何我不知道啊，你们可以去衡量一下。我最近越来越觉得幸福，为什么我觉得幸福你知道啊？除了有神以外啊，除了我能够在大家跟弟兄姊妹一起来相交同在这里侍奉，我的另外一个我感到一个很深的幸福是什么？好，我有一个非常好的老婆，你知道吗？我的师母，这个非常，我觉得越来越喜欢她，越来越称赞她。哈，为什么呢？她很会摆设一些东西，一些东西哈，看起来平凡无奇的，一摆就不一样了，你知道吗？她昨天把我那个办公室弄得整整齐齐的，不相信你们来看，你会发现焕然一新。同时里面布置的哈，哇，倍儿亮的，你知道吗？棒极了！我没想到说他只要那个眼睛，我不晓得他眼睛到底是用什么做的，你知道吗？一看一坐，啪啪啪，哎呀，哇！我就叹为观止，这是神给他的恩赐，你知道吗？你要我摆一些东西的话，我知道该怎么摆，但是我从来不去摆。然后我也知道我的能力到哪里，我知道怎么摆之后呢，会常常一定会被我太太否决掉的，你知道？啊，我也觉得很正常啊，那是他的恩赐。哎，我就发现我好幸福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很多东西，哎，它啪啪啪就可以摆得很好，但是摆得好不是最重要的。我会发现摆得好有没有用，有的时候更重要。你能不能产生一些果效才比较重要。所以我就越来越觉得，神他把这个里面。在这会幕里面有许多的摆设是有用意的，你知道吗？在这里你看，在这个会幕里面分为圣所跟至圣所。圣所有金香坛，有一个金香坛。金香坛是什么用处？他刚刚我们所读到经文里面讲到这个金香坛，然后呢，祭司要什么？要烧香，要烧香，烧香哈，这个把它烧起来，放在坛上，烧起来之后化为烟升到天上。神在会幕当中，在坛前面，神跟我们来相会，神跟我们来相会。在这里讲到哦，金香坛，讲到烧香是什么意思。好，我们再看到底烧香有什么预表呢？如果我们从旧约再读到新约的时候，我们就明白了。好，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好不好？来，请。当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呢，神启示了这个使徒约翰，同时让他看到一件事情。旧约的会幕里面的金香坛，金香坛里面所烧的香，这个烟，然后呢跟什么摆在一起，并在一起，众圣徒的祈祷，跟众圣的祈祷并在一起。原来在这里我们才发现，原来神是要我们在新约的时候看到那个香炉的烟冒上去的这个物质，却化为了我们跟神沟通祷告的这样的一个看不见的一个实体。听得到但是看不见，但有的时候我们也听不到人的祷告，对不对？在这里已经把它并列出来了，让我们知道这是什么呢？ 我们知道金香坛在这里，这个是一个模型，让我们看到用包金的把它包起来的，非常尊贵的，非常重要的一个在会幕里面的摆设。然后呢，我们在读这个第五章的时候，我们来读一下。在这里说到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，刚刚看到并列，对不对？原来我们在这里才发现，我们现在不必烧香，我们不必要做这些了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，为我们牺牲在十字架上了，他已经把我们的罪给赎买回来了。我们不必像旧约的祭司一样，大祭司每年要献一次祭，要烧香，要敬拜，不用了。说不用的确不用，但是说用说要还是要。这要是什么呢？也就是我们用祷告作为香，祷告就是香，众圣徒的祈祷就是香，可以达到神面前的。旧约里面这些所烧的这些香所烧的烟是到神面前的，但现在新约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祷告是可以通达天上的，通达天上的。原来原来这个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，众圣徒祈祷。好，既然是祈祷的话，那我们就知道这是非常重要的，对不对？这是香可以到神面前来的，就是非常重要的。因此我们每一位基督徒，我们都要跟神见面的时候就透过祈祷。祈祷是我们生命当中属灵生命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，如果没有这个祈祷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办法去体会神，我们没有办法去接近神，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在神的面前好像被看穿一样。我们在神面前，我们透过祷告能够与神相交，这在圣经里面，特别在启示录里面把它这样标示出来，所以看见这是多么的重要。我们也知道祷告是我们敬拜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要素，但不止如此，更是在我们生活里面，我们生活命里面非常重要的因素。当然我们有时候就会说我不会祷告，是不是？我不会祷告，不会祷告，学呀，对不对？不会祷告就要学呀，你不要说我不会祷告，我就不祷告，不能这样子，不能这样子。但是祷告难不难？容不容易？说难也不难，对不对？说容易也不容易。关键在我们愿不愿意，关键我们是不是有合一的态度。好，我们要来看看到底刚刚我们开头所读的那段经文里面呢，讲到有关香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呢，到底有没有什么是给我们一些提醒的哈？在这里我们强调这个三步，这个三步的一些个禁忌，也可以说是一个三令哈，给我们三令。那刚刚这边提到说，好，这里他讲到这个香有什么境界呢？哈，有什么境界？哈，他说不可奉上异样的香。祭司做香不可奉上异样的香，什么意思呢？什么意思？也就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不能有替代品，你不能够用其他的香来代替刚刚所说的 用的三种材料，有三种材料，不能够奉上异样的香，不能够有替代品。我们想要用另外用别种的材料来代替，比如说 我用赞美来代替，或我用服事来代替祷告，这是绝对不能取代的，不能够代替的。祷告就是祷告，祷告就是与神相交，我不能说我就服事就好了，服事非常重要，都重要，敬拜还有那些其他都重要，但是祷告 是非常重要的。我在这里必须要特别提醒，他这里讲到说不能用别的材料来代替，甚至也不能够用别的做法来代替，不能够照着自己想要的方式来做，不能这样子。我们有的时候祷告是不是为了要让别人看到，当别人看到我们祷告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好像显得很近前，别人认我们很近前。或许我们可能没有太多祷告的习惯，我们作为中国人，作为华人来讲，有的时候可能也尽量不要让别人看到比较好，我们不想要沽名钓誉，对不对？但是 耶稣基督在当时的时候斥责法利赛人，他们祷告是要让别人看到，看到什么？看到他是多么敬虔，看到他可以借着祷告这样的一个表现让别人可以尊敬他。这是奉上异样的香，这是用别的方式来代替，这个想要用个替代品。其实别人看到你祷告的时候，如果我们存着这样心，像法利赛人这样心的时候，那其实不是祷告，不是祷告。耶稣基督也指着他们说，他们只会讲到别人怎么样，别人多么差，别人多么差，同时对比自己多么好，多么好。这不是神所喜悦的，不可用别的来代替，不可用替代品，不可奉上异样的香。有的时候呢，我们是不是在祷告当中的时候呢，我们怀着记恨，哎呀，我们心里面哈可能哈在祷告的时候呢，我恨死对方了，求主哈怎么样惩罚对方，管教对方哈，希望呢有一天好好的管教他，神你好好的管教他，你不搞管教他的话，我就不相信你了。当然有些人还不会这样子哈，或他说你不惩罚的话我就不爱你了，你不惩罚的话我就不来聚会了。这是用异样的香来代替祷告，奉上了异样的香。有些更不好的是怎么样，在祷告当中咒诅别人，咒诅别人哈啊，哪一天他碰上车祸哈，嗨哈哈，感谢主，我看到你神是公义的，你管教了他，他咒诅对方。这是奉上异样的香，这不是神所喜悦的。我们也知道，我们也听过一个故事，对不对？一个小女孩手中有一个花瓣，对不对？这花瓣哈，她是在花瓣的时候，她说啊，播一半说，我爱啊，我爱你；再播一半，我恨你，我不喜欢你啊；我播一半啊，我喜欢你；再播一半，我不喜欢你。这样播来播去，播来播去，她心里面没办法啊，做主，她到底应该怎么样子？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主的面前，我们的祷告就是祷告。神要他们在奉上这个香的时候，是不可奉上异样的香的，你不能够用另外来作为代替的，这是第一个不可。第二个接下来一个不可是什么呢？不可不听话。怎么可以没有动静？哎，不动了，对不起。出埃及记第三十章三十七节，出埃及记第三十章三十七节，能不能跳到下面？那里是说到说，不可按这调和之法做自己的香，不可按调和之法做自己的香。也就是说，我不能够，我不该专专为自己求。我们的祷告是不是都在为自己祷告？为自己求，这不是神所喜悦的。圣经里面耶稣也教导我们说，要怎么样？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。但是我们是不是常常先求自己的国，求自己的利益，然后才求神的？你先求自己再求神的也还不算太差了，对不对？但有的时候我们只求自己的，不求神的。不可专为自己求，不可按这调和之法为自己做香。祷告的确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带到主的面前来，但是在这里神也提醒我们一件事情，是不是单单只为自己求？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那里讲说，你要为万人代求，祷告祈求，要为万人。当然说万人是有点大了，对不对？但无非是要提醒我们，我们的祷告不是只是专注在自己身上，我们的祷告是注视在神身上。我们的祷告不单单只是为自己，我们更要为别人来求，为别人来祷告。这是神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，就是代求的使命，为别人祷告的使命。这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服事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忽视了这样的服事，我们有的时候、不觉得这是个服事，好像服事就一定要想要做一些什么，好像要有些成就才像是服事。神给我们一个已经把它标志下来的一个服事，就是代祷的服事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。但我们会不会忽略掉了这些？所以上次我们这个松柏团契第一次聚会的时候，我特别跟我们这些长辈，我记不记得我第一次跟你们分享的时候，也就是提醒我们长辈们，我们不是年纪大了就不能服侍了，我们至少一个服侍就是为别人祷告，为别人祷告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服侍，而是被神所纪念的服侍。别人看不到，但是神看到，好像自己没有所得，但是神得到了我的心，神也可能在那个人身上做了一些功，好叫那个人经历了神，这是一件非常宝贵的服事。所以在这里提醒我们，是我们祷告不是单单只为自己求。我不晓得我们会不会去思想一下，我们过往的祷告当中是不是只是为自己祷告。如果是只为自己祷告的时候，是蛮可惜的，蛮可惜的。也就是说到我们注意的焦点是为自己，会产生自私自利的心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履行神给我们的教导，就是爱人如己，为别人祷告，这是有点可惜。所以在这里特别神吩咐要做香，吩咐这个香要烧在祭坛上的时候，特别提醒这个香的做法，香的做法把它做好之后呢，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要献给神，而是要献给神。我们不能够单为自己求，我们要更多的看到别人的需要。当我们看到别人需要为别人代求的时候，神同时也顾念我们，我们能够为别人服侍，这是一个恩典。如果我们只是领受别人的服侍，这是蛮可惜的，我们就没有办法领受更丰盛的恩典。神要我们恩上加恩，神是让我们愿意付出的时候，神会把更丰盛的给我们，这是圣经的真理。有的还要再嫁给他，当我们越服侍的时候，我们会越经历神的恩典，神的作为。所以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，第二点就是不可按这条河之法为自己，为自己做香。所以意思是说，我们不可以只是专专的为自己来求。另外第三个不可是什么呢？这里说到说要为闻香味的人，为要闻香味的人，这人要从民中剪除。这里虽然没有讲不可，但是已经从这个句 话已经告诉我们是不可什么呢？不可闻，为了闻这个香味。香是很香的，当然我们可能都没有闻过他们以色列他们做香的那种香的香味，但是我们通常都知道什么是很香，对不对？什么的是东西是很香，这些香味会愉悦自己的，这些香味是让自己很舒服的，很有精神的。那但是呢，做这个香目的不是要让你闻，不是拿来当做一个商品来卖啊，香奈儿5号啊，卖出来，然后做好这个香的时候呢，然后卖出去说，哎，这是敬拜神的香，一般的时候，一般的这个价格大概5块钱，我现在因为是敬拜神，哦，被神高过的哈，这个东西可能要更有价值啊，价格更高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他这里讲到，不可只为了闻香味。强调的是什么事呢？强调就是祷告不是为了享受而已，不是为了享受而已。我们来到主面前祷告不是为了享受，的确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与神通了之后，我们会 享受到神的同在，但这不是个目的，这不是个目的。有的时候祷告是个征战，是要花代价的。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里面祷告，他在那边祷告的时候呢，他是泪如怎么样，汗如雨下一样，汗如血滴一样，是一个征战。所以提醒我们，我们不是说哎呀我祷告好享受啊，好享受了，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祷告不是为了享受祷告本身，而是要享受神的同在，经历神在里面要做的工。不是祷告的本身令我们享受，而是在祷告当中遇见神，在祷告当中我跟神可能像雅各一样有跟神的角力，在那角力当中的时候我臣服于神。祷告不是为了求利益，而是要求成长。神不听我们祷告，很多时候是叫我们成长。神不听我们祷告，暂时不听我们祷告，有时候叫我们等候，叫我们更加的仰望神。所以祷告不是只要为了求利益，主啊你听我的祷告，你听了我就相信，主啊你给我一百万，给我一百万我就怎么样怎么样这样。其实我前一阵子哦，不瞒你们哈，也不好意思、不能不好意思不说了哈。其实我跟我太太说过哈，我说我在这个啊快要到退休的年龄了，在这段时间我求神给我60万美金，我以这60万美金哈啊，有了这60万哈，我这是未来的10年哈，我不拿教会的薪水，我就可以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我曾经这样讲，不过现在我越来越发现神不给我这个，神不给我这个，要我学习每天仰望神。因为我也觉得说我服侍神不是为了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不是要听别人的，看别人的眼色，听别人的一些说什么然后我就服侍。偷偷告诉你们，我曾经有这样的祷告，最近还好像还也有这样的祷告出现。唉，你们没有类似的祷告吗？哦，可能你们有些祷告，你们大概数目不会像我那么低了哈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有的时候祷告是为了自己可能要达到什么目的，我们有时候祷告可能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，而不是去经历神，而不是要求神让我在生命当中去成长，能够更加的认识神，认识神到底是怎样的神。约伯在苦难当中，他本来以为他很认识神，但后来的时候他越来发觉他越不认识神，到最后呢他才慢慢的发觉神跟他说话的时候呢，当神跟他说话解了他的惑，然后呢让他的一些痛苦突然好像消失了，他才看见自己是何等的不配，才看见自己真的是以前所认识神不是真正的神。以前所认识神可能只是他想象的神，以前所认识神可能 只是一个一面的神，而不是一个整全的神。祷告不可只为享受，不是只求利益而非成长，乃是要求得着神的心，乃是要自己被神喜悦，在生命上有所成长。祷告不是要单单求神垂听我们，而是要求自己更愿意的服在神面前，听神，顺服神。为要闻香味的，这人要从民中剪除，意思是从神的国度可能生命册上都要抹杀掉，不属于神呢。如果我们不属于神，这是非常悲哀的，非常可惜的。在这里我们看到神那么的严格来要求以色列人，不是说只是对以色列人严格要求，现在好像就没有看到神的那个权威，神的严厉性。不， 神开启我们的心，让我们领受神的恩典之后呢，要更多的看见神在我们身上对我们的要求。当然，当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可以经历到神更多更宝贵的恩典。所以第三个步就是说，祷告不可只是为了享受，否则我们可能会落入在一个不好的境地。当然我们活在这个时代，神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恩典，其实神希望我们领受神的恩典之后是越来越成长，越来越成长。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就三个步，三个步，接下来有五个要，对不对？有五个要啊，预知详情请听下回分解。如同章回小说所说的，我们下次要再度的分享，不是只是神给我们要求而已，这个境界而已，神给我们另外的一些要求，借着这些这个五要的提醒，可以帮助我们的祷告生活，我们的灵命能够更加提升。可以的话，你们回去再继续把这个经文来读一读，下次我们要继续分享下面的五的要，好不好？这个时候我们在主面前，我们有点安静，我们在主面前好不好？有点静默。我不知道我们自己个人的祷告是如何，可以在主的面前来醒思，好不好？请思琴弹这首歌。
真何等欢心，使我离开俗物纷纭，施恩座前与主亲近，将我心事向主述陈，每逢心中痛苦忧愁，我灵得着安慰解救，脱离试探网络成。
姊妹第二节，起来，
命令寻求主面，心中言语靠主公恩，一切挂虑全交托主，欢喜等候祷告良辰。
第一节，弟兄，
祷告良辰何等欢心，使我离开俗物纷纭，施恩座前与主亲近，将我心事向主述陈。
一起来，
被封心中痛苦忧愁，我临大召安慰解救，脱离试探网络围困，皆因有此祷告良辰，
好不好？这时候请我们两个两个好不好来祷告，为对方祷告，好不好？简单的为一件事情两件事，为对方祝福祷告，好不好？我们在这时候就来操练，哈，来两个两个，哈，为对方祷告，哈。简短的单单为对方祝福嘛，把对方交在主的手中，让神来眷顾，让神来保守。我们一起起来唱第二节，
祷告良辰，何等欢喜。